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二晚9:35在 AM1150HDFM98.9 直播，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平时我们比较少关注到的问题，那就是关于肛肠的健康。以往我们关注的比较多的一般都是心脑血管啦、消化道啦，还有现在因为处于新冠疫情的背景之下，更多人呢都是在关心呼吸系统的健康。但是关于肛肠系统的问题呢，很多人都谈的是比较少，而且不少人啊可能也会对于这一类问题感觉有那么一些难于启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北京，邀请到两位肛肠科的专业医生来为我们普及一下肛肠方面的健康知识。让我们欢迎霍医生和郭医生。
大家好。
那首先呢，咱们聊一聊一个很普遍但是很多人又比较羞于讨论的话题啊，那就是便秘。有些人呢、他在排便的时候呢感觉好像就是排不出来，但是排出来的便呢其实也并不是很硬，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是属于便秘的问题吗？
这应该也是属于一个便秘的一种。便秘呢，它分型是，我在这里大家讲一下，分型是，混合型便秘，然后有一个慢传输型便秘，还有出口梗阻型便秘，是三种便秘。混合型便秘呢，是包括慢传输型和出口梗阻型便秘。什么叫慢传输型？就是说，好几天咱们肚子呢，或者是没有拉的感觉，没有便意，这是属于一种慢传输型便秘。然后出口梗阻性便秘呢，是感觉想拉，就是拉不出来，就像您说的这种，到了肛门口也使不上劲儿，或者是每次拉一点点，或者是总有拉不干净的感觉。那这样的话呢，还是需要查一下你是哪种方面的原因，包括有黏膜松呢，直肠黏膜松呢，还是说有直肠前凸呢，还是说有盆底肌有问题，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到医院具体查明原因，然后再对症治疗。
很多人都在说啊，说比较健康的这个排便模式呢是一天排一次，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习惯于两三天才排一次便，那我们可能就会想说，这到底算不算是便秘？而便秘究竟与我们现代人因为忙碌生活、忙于工作、运动少有没有关系？
如果说你两三天拉一次，也不排便也不困难，也不干燥，就特别正常的那种香蕉便，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的排便习惯有一定的差异，还是有的人一天一次，有的人一天两到三次，或者是有的人一到两天、一到三天一次。如果排的没有什么不舒服，大便质地也正常，是没有关系的，是属于正常现象。
那说到这儿，就问个最简单的问题吧，就是如果是出现了便秘，究竟该怎么去治疗呢？
首先呢，就得从饮食上找原因，是不是您吃的青菜水果少，喝的水少啊？这个呢，应该在这方面调节一下。早晨起床以后呢，喝一杯温的加蜂蜜的水，如果要是没有糖尿病啊，加蜂蜜，你这样喝呢可能会好一些。还有呢，就是把那个每天要吃两个左右的水果啊，青菜一定要加大量，这个大便就会好一些，就不是那么干了。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一定要增加活动，增加活动量，吃饭以后啊，每天晚上要散散步，或者是每天可以顺时针的揉一揉肚子， 这个都可以帮助肠子蠕动起来啊，使你大便排得比较顺畅啊。把这个饮食调好了，如果还不行，那你就得吃一些调节肠道菌群的药物来调节它，让大便不要干。
现在很多人说起便秘的问题，大家都会以为说这可能是成年人或者是老年人才会有的问题啊，但其实像是小朋友或者是 baby 也都会有这个便秘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那对于七八岁的小朋友，如果一旦出现便秘了，家长应该怎么去应对呢？
这个一般呢是小孩子常见的，因为孩子呢他有的是比较挑食，不喜欢吃菜，只喜欢吃肉啊，有的呢不喜欢吃水果，就喜欢吃一些巧克力呀、这类的食物，是吧？这样孩子呢大便就会造成他的干，让他督促他每天吃两个水果，吃点菜，把这个菜量给他加大，还有一个呢就是让他活动起来，跑跑跳跳，这样呢可能他会好一些，还得要多喝水。啊，孩子学习啊或者是玩啊就忘了喝水了，这个家长一定要在这方面督促他，可能大便就会好一些。如果实在不行，那么还是得吃一些调节肠道菌群的啊，让他大便不干不稀最合适了。
有些人啊建议说早上起来空腹喝一杯蜂蜜水会对于改善便秘比较有效，那这里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医师，什么时候喝这个蜂蜜对于便秘比较好呢？
这个呢您空腹早晨起来空腹喝一大杯温的，把蜂蜜化开以后去喝，这个比较效果还好。另外晚上睡觉之前也可以喝一杯，另外一定是你的血糖正常。
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任何年龄的人啊都会出现这个便秘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聊完了七八岁小朋友的便秘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啊，比如说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们的便秘又该怎么去治疗呢？
这个一般的孩子啊，十五岁嘛，他的学习肯定是比较紧张了，可能坐的时间比较长，这个首先让他要在劳逸这方面要结合了，活动活动，然后加强他的肠蠕动，还有呢就是饮食，咱们说的已经特别多了，把饮食呢你给他调剂好，多吃菜，多吃水果，让他增加这个饮食的这个含纤维的东西，他大便就不会那么干了。还有一个就是多喝水啊，督促这个孩子多喝水。这个水果呢可能孩子有的时候不太喜欢吃，你可以给他用一个打汁打碎的，连那个纤维的渣啊和那个水呢就一块果汁一块就喝了，这个可能他还能接受啊。总之吧，当父母的在这方面呢要操点心。
刚才医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可以作为家长啊，如果孩子不喜欢吃水果的话，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水果打成汁给他来喝。那究竟什么水果打成汁给孩子喝比较好啊？
什么都可以，只要你孩子喜欢都可以给他打成汁，但是一定是强调打完的那个渣啊不要扔了，也得一块喝下去啊，这样的话他就排便就好了。
接下来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现代人呢便秘是一个很常见也很普遍的一个问题，那是不是跟他们的精神是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可能工作太过忙碌了啊，生活节奏比较快，所以导致呢精神焦虑，那便秘跟精神焦虑是不是有关呢？
便秘的话跟那个焦虑精神状态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咱们肛肠科有一这样一句话，就是十个便秘九个疯，还有一个想掏空，意思就是说十个便秘的患者他精神方面都是有一些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抑郁啊焦虑啊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那您首先还是要找到便秘的原因，然后对症治疗。便秘我刚才说到了，也是分几个，分三型的。我再说一遍啊，因为有后来进来的一个网友，后来进来的网友没听到，可以再讲解一遍。混合型便秘，然后第一种是， 然后就是慢传输型便秘，还有一个就是出口梗阻型便秘，是分三种。混合型便秘那就是包括慢传输和出口梗阻型。出口梗阻型便秘呢，就是肛门这个大便到了肛门那儿排不出来，肛门使不上劲儿，或者是排的特别少特别费力，或者是总有拉不干净的感觉，这就属于出口梗阻型便秘。然后慢传输型便秘指的就是好几天不拉没有感觉，这个就肠蠕动比较慢的，这个是属于慢传输型便秘。然后呢，每一种便秘也都有各自的原因，所以说那你还得到医院具体查一下哪方面的问题，然后再对症治疗，否则的话肯定这样下去的话会影响到你的精神状态。便秘可以使人焦虑，焦虑可以使人便秘，所以说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接下来我们聊一聊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比如老年人长期便秘或者是长期肚子胀的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老年人呢，他的便秘呢是比较常见的，因为人老了以后活动肯定就不像年轻人这么灵活而且这么多，大部分呢有一些老人呢可能会卧床啊，坐的时间比较长，这样呢肠子蠕动就慢了，这是造成便秘的一个原因。还有呢，老年人呢在饮食这方面不如年轻人，就是咀嚼这么好，牙齿不好，吃菜可能就少，这样造成呢他这个含纤维的东西吃的不多，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造成他的大便干燥，排便困难。一个饮食一个活动，这个呢就是多注意给他这方面让他调整好。还有一个，如果实在是用这些方法还不行，那就吃一些益生菌，帮助他把大便调得不干不稀，这样就好了。
那既然说到这个话题，老年性的便秘究竟又该怎么去应对呢？
老年人便秘的比较多，首先呢在饮食上可以给他吃一些菜粥啊、菜饭呀、包子饺子，把菜的量加大。还有呢给他顺时针的揉一揉这个肚子，让他增加他的肠蠕动，蠕动起来呢排便可能就顺畅一些。老年人肯定活动不够了是吧，那么你就得帮助他让他这个活动活动，肠子蠕动起来他就好排便了啊。或者是还不行，那你就得给他用点开塞露了。
有些人啊，因为是长期的便秘，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他们就总喜欢用灌肠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是长期如此的做法，对于身体会不会有伤害呢？
这个是肯定有伤害。为什么呢？灌肠是灌什么？包括水啊，还有甘油啊，尤其是甘油，它是一种高渗的一个液体，它灌到直肠里边呢，它是来刺激肠黏膜，刺激它，它收到这个信号以后呢，它才做出一个排便的动作。也就是说不是你的自主排便。咱们其实正常的一个排便动作呢，是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功能，正常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排便习惯。如果说你总是来借助外力去刺激它，包括水呀、尤其是这个，有的人说是有的是肥皂水，有的是这个甘油，那这样的话它刺激会更大，然后水相对来说刺激性会少一些，但是它必定还是借助外力去刺激这个肠道的蠕动。所以说你时间长了以后，那你的排便功能还有肠的蠕动功能它就会受影响，有依赖性了。还有就是你总是异物进去刺激肠黏膜，那时间长了以后你肯定直肠里边会有炎症。也就是说你异物总是进去刺激，然后外界的力量总会去刺激，一个是受这个药物的影响，引起这个直肠炎，引起直肠炎，还有就是有依赖了，有依赖了以后呢，长时间你就更不会排便了，那就久而久之就是更是便秘越来越重，越来越不会排便。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要跟您聊的话题是平时我们都比较少谈论到的问题啊，那就是关于肛肠系统的健康。不少人可能会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感觉有那么一些羞于启齿，甚至是避而不谈。但是如果有了问题，就得应对，就得尽早治疗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两位肛肠科的专业医生来为我们普及一下肛肠方面的健康知识。那下面我们要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有些人他经常会出现，但是比较不好意思问的哈，而且通常来讲呢，可能也觉得这不是什么毛病，那就是有些人啊，他总是会莫名其妙的排很多气，平时感觉也挺尴尬的，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病呢？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呢和几个方面有关系。一个呢就是你饮食呢吃的一些蛋白质的食物比较多，豆制品，黄豆啊、红小豆啊或者豆腐，吃的这些蛋白质的东西多，它就容易排气。还有一个呢，也有可能是肠道菌群的一个紊乱，也容易排气。那么还有呢，可能你吃的东西啊，凉了，消化不太好，可能也要排气。排气并不是坏事儿，只要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就没关系，不用管它。如果经常排气呢特别多，您呢可以呢吃一点调节肠道菌群的药，益生菌什么都可以。
有些人吃生冷食物会排气，而有些人严重些的甚至还会跑厕所，可能会有点拉肚子哈。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这样的话你肯定得注意饮食了，辛辣刺激 如果说做完肠镜没事儿的话，你首先要从饮食上看看有没有，比如说你吃了辣的，或者是吃了生冷刺激的，是容易拉呢，还是说在情绪受影响的情况下容易拉肚子呢？没有器质性的，因为肠镜的话检查它是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如果没有器质性的病变，那你就要从这个是不是属于肠易激这方面的，肠易激的话它是一个肠道一个菌群失调的一个方面的问题，所以说还是从您生活规律还有就是饮食上来寻找原因。
那既然提到这个腹泻，如果是经常发生腹泻的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呢，首先你得去做一个结肠镜的检查，排除一下，看看肠子里头有没有问题啊，炎症啊，或者是息肉啊等等。排除这个以后呢，知道原因了，咱们就好治疗了。如果要是正常没有问题，那么你呢就得在这个口服一些益生菌，还有一个在饮食上要调好，减少一些凉的刺激性的食物，剩菜剩饭这个最好就不吃了，或者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一些食物吃完了以后可能你就容易腹泻，得特别要注意啊，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我看网上有家长提问说啊，有小孩呢肛周发生了静脉曲张，针对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是这样，一般呢小孩会静脉曲张，有的啊，他因为呢便秘、腹泻或者是久蹲啊，小孩有的在马桶上蹲着玩啊，不起来，这样的话呢，长痔疮的初期就是一个肛门周围的血管曲张了，再发展下去就会变成痔疮啊。希望这个小孩呢，把大便调好，不能干，不能稀，也不能久蹲。另外，孩子如果特别瘦弱，要注意给他补充营养。加强身体的锻炼，让它强壮起来，就会好了。
有人结肠部位发生了胀气，可是到医院却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这又该怎么去应对呢？
是这样啊，肠子比较胀气，首先呢，我时间比较长的，我建议你呢，如果在45岁以上的，要查一个结肠镜，排除一下结肠里有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如果结肠镜检查没有什么大问题了，那你就注意饮食，哎，你吃了什么食物你特别胀气，那你就尽量减少吃这种食物啊，凉的刺激性的东西尽量不去吃，可能会好一些。另外呢，可以配合着吃一些增加肠道益生菌的药物啊，像什么双歧杆菌啊，都可以。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排便的问题哈。那有些人呢在排便之后会发现这个厕纸上面有一点血，但是自己并没有感觉到疼，那究竟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出血呢？这种情况会不会是身体不健康的一种反应？它会不会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呢？医生，
这样的话，有的时候皮肤肛周皮肤有皲裂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擦的手指上有血，或者是有轻微的肛裂的时候也会有轻轻的一点点血，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痔疮，尤其是这个内痔它在大便完以后擦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点出血，如果出血比较频率比较高的话，那您就有必要查一下了，到医院。
如果这个出血是因为痔疮导致的，那么下面问题又来了哈，只要是得了痔疮，是不是就必须要去手术呢？
这个要看痔疮的严重程度，比如说它是否影响到了您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是否有脱出严重，是否有便血，是否有疼痛明显。如果说出现了以上症状，也就是说影响到了您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了，那就有必要手术了。
现在有很多人啊，患上痔疮已经有好几年了，但是就是想一直维持现状，不去做手术，这样可不可以呢？
关于这个痔疮啊，到底是保守治疗还是要做手术啊？当然，主要还是看你的症状。 啊，如果你又出血呀，又疼啊，就是肿啊，不舒服，在裤子里磨来磨去的，如果你年龄也比较大了，那就应该早点把它解决。如果要是说你脱出来这个痔疮不影响你的生活，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你戴几年也可以，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有没有痛苦来决定。
刚才医生也提到了，就是经常吃一些益生菌可能会对胃肠道比较有好处哈，对于这个肛肠的健康也比较有帮助。那么具体来说，吃这个益生菌有什么好处？那我们到底该不该吃？什么时候才吃会比较好？
如果说您那个没有任何的不适，比如说大便呀，或者是腹痛腹胀都没有，大便也很正常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可以先不吃。如果说大便就像刚才说到的，护红主任提到的，有的干，有的特别就是稀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调节一下，包括酸奶呀这一类的都可以吃一点，就是它主要是调节肠道的菌群。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专业的肛肠科医生来给我们普及一下关于肛肠系统的健康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听首歌曲放松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跟您接着聊。
无所谓一开始谁先爱上了谁，也别追究最后谁先放弃了谁，在相爱的滋味越抱紧越心碎，只能怪我们不是天生一对。至少证明我们爱得多么纯粹，才会把彼此都爱到伤痕累累。原来回忆再美不过一场误会，就让它一去不回。别勉强走向大不了的远方，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你累了
你哭了
也深了，还醒着我舍不得让你再勉强，你觉得我如此坚强，
孤独我早晚会习惯。
我们的
这首歌唱不完，就别勉强。
想象才让我们都受伤，别勉强走向大不了的远方，
爱不是对承诺坚强，
你累了
你哭了
也深了，
爱醒着我舍不得，
爱醒着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开车时都不分心的时候，我们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正如惊现的司机所知，93%的人认为司机在开车时发短信会对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现在巡警正在对开车时使用手机的人进行巡查，所以为保证您开车安全，请将您的手机设置为开车免打扰状态，或将其放在够不到的地方。让我们齐心协力保持道路安全，开车时请别碰手机。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我爸正在挑选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你有推荐的吗？
我推荐惠安娜。
惠安娜，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不但每月保费价格实惠，甚至可能零保费。快致电855-649-7131，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如果您刚搬家，新加入联邦医疗保险，或将满65岁，就可能符合资格加入新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惠安娜是一家持有联邦医疗保险合约的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HMO 组织，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的资格需视续约的情况而定。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二晚9:35在 AM 1150 HDFM 98.9直播。另外，您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跟您聊的话题是平时我们都比较少谈论到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两位肛肠科的专业医生来为我们普及一下肛肠方面的健康知识。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关于肛肠方面的手术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们因为有了肛肠的一些问题，像是息肉啊，或者是有了痔疮，那么做完这种类似的肛肠手术之后恢复的也挺好，那后续还需要注意点什么事儿呢？
肛肠科呢，主要就是还是注意到一个饮食，如果说吃辛辣刺激食物，吃完以后呢，你就感到肛门部不适的话，那就以后要避免。还有就是说适量的吃，不要吃太多。如果说吃适量的辛辣刺激食物没有关系，那你就少吃一点就可以。还有就是一个排便习惯，久蹲久坐，肯定是不适宜的。有的人做排便的话，一坐就是半个小时或者是20分钟，这样是不允许的。一般咱们要求是在5-6分钟左右，控制在10分钟以内，这样的一个排便习惯是比较好的。然后生活上就是一个注意事项，就是不要太熬夜呀，工作中不要久坐啊，比如说上班族的话，坐一坐可以起来稍微运动，活动活动，稍微坐个一个小时就起来稍微活动一下，不要久坐。
有些人在做完肠息肉的手术之后，可能过了半年发现又长了息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息肉长息肉这个原因啊比较多，具体是哪方面的，就是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还没有说是具体我到底是哪什么人容易长。因为从咱们这个临床上来常见的一些大概，比如说生活不规律的呀，还有尤其是有这种家族史的，有家族史的这种就特别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还有就是吃一些肥甘厚腻的，经常肯定是生活规律不规律，然后熬夜的，相对来说呢，这样体质啊抵抗力啊相对会弱一些，这样的话就容易长了。还有就是你在做完以后是在原位置长，有的人还在第二年复查的时候是在另一个位置长，所以说你这个体质方面的问题，那就没有办法来遏制它了，那您就只能是每年定期复查。
还要再回去复查是吧？那这个复查是不是必要的？有没有必要非得要做？
我认为呢，还是应该去复查一下比较好。 如果复查你的肠子里没有息肉了，你以后就可以不复查。如果还有息肉，那么一年以后建议你呢还是要复查的。因为呢息肉呢它对你今后呢如果要是不去复查呢，就怕它又长了以后它长大了会有变化的，愈后有的不是很好，所以呢还是建议你再检查肠镜。
对于肛肠疾病，比如像是直肠炎该怎么去治疗？这其实应该也是一个挺常见的疾病对吧？
首先还是要排除直肠以上的部位有没有炎症，那这个呢就需要来做肠镜检查。肠镜检查上面的结肠方面部分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有问题，那你还得不能光治直肠方面的。如果说没有问题，光治疗直肠这部分的话呢，咱们主要我们这边是主要靠这个肛肠直肠局部用药灌的一些药物，还有就是一些塞的一些栓呀之类的。具体您适合哪种，还是最好是要找这个诊治医生亲自诊断后才能确定具体的药啊，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那说到这儿啊，我想请问两位医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肛肠的疾病是吃出来的吗？
是一般的节日以后啊，我们肛肠科的病在门诊就量就大起来了，我们医院门诊病人非常多啊，什么肛门周围脓肿啊，痔疮坎顿出来了红肿了，或者是起血栓了，或者是肛裂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节日期间呢，大鱼大肉吃得多，喝酒啊，吃辣椒啊，吃一些麻辣烫羊肉串，
熬夜，
哎，熬夜不睡觉啊，上火啦等等，他就肛门病就复发了，或者是长出来了啊。这个呢就是实践证明呢就是和吃非常有关系。那么如果你有痔疮的不太严重，希望你在这个饮食这方面特别小心，尽量不吃刺激性的东西，酒和辣椒要控制住啊，多吃菜，让它大便不要干燥啊。还有一个呢，注意不要拉稀，如果你是爱拉稀呢，你就找找原因啊，把它调好了。便干腹泻都会造成肛门疾病的发生啊，肯定是和吃有关系的。
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吃方面还是适量的，尤其是这个辛辣刺激方面的还是适度的吃，不要过量。因为很多的，你比如说你今天晚上吃了特别多的辣，那第二天排便便的时候是不是会感觉到肛门是火辣辣的感觉。如果说大家实在馋得很厉害，可以教大家一招，吃完以后呢，当天晚上你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药塞到肛门里，这样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也可以最起码在第二天排便的时候不会感觉到那么火辣辣刺痛呀烧灼呀一样的那种感觉。用点痔疮之类的膏啊栓呀，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有些人总是感觉胃很怕凉，就像是我们很多中国人一般吃饭的时候最常见的场景就是会要点一杯热水哈，就是不太习惯吃凉的。那么如果有些人他胃经常是很怕凉，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们又该怎么去应对这种问题呢？
从中医角度来说，胃就是喜热的，胃它就是怕凉。咱们其实所有的人胃都是怕凉的，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就是说你怕凉的这种感觉会越来越大。因为年龄越大，它各方面的身体机能呀还有脏腑器官呀它都是在下降的。你比如说咱们和这个00后呀和这个90后一比呀，哎，每次喝可乐喝这个吃冷饮的时候，人家都是喜欢放到冰箱里冰镇了以后再拿出来没有问题，但是那个说实在那是年轻。所以说其实咱们所有的人胃都是喜热的，胃它本身它是喜热的，只是你自己的感觉啊吃上去以后凉凉的。但是如果长时间有这种习惯的话，迟早真的会胃部会给你发出警告的。所以说大家还是不要吃这种太生冷的饮食，如果说发生警告了，那你后续就得治疗了。
现在提到肛肠的健康，很多医生都会建议我们要定期的去做一下肠镜，检查看看肠道里面有没有一些不好的情况，像是息肉啊等等的。但是我们很多人也都知道啊，做肠镜呢其实是有点痛苦的哈。那么现在有没有一些不痛苦的检查方法吗？
其实现在随着咱们这个医学技术方面呀，特别进步了都。可以查这个无痛的，无痛的做的时候是属于有个这个睡眠状态的，就什么都不知道，没有那么可怕啊。做完有的人做完以后说做了一个美梦，所以说胃肠镜还是可以，现在没那么，以前的话没有无痛，做的时候确实就这个两个拐弯的地儿，一个是肝区一个是脾区，做的时候拐弯的时候它得有一些胀痛，所以说现在没那么可怕。你是做一个美梦，然后做醒来了，哎，已经做完了。
这个做肠镜比做胃镜还要难受吗，医生？
肠镜和胃镜啊，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胃镜是从口腔进，这个肠镜是从肛门进去，它要拐几个弯儿。那么肯定呢，有的人呢他就能承受，有的人呢他就承受不了，这个没关系。你如果要害怕，咱们现在都有无痛肠镜，大夫呢给你在静脉里点一点点药，你就睡着了，然后呢再查呢，你就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查完了以后马上就醒了，这个对身体是没有任何损伤的。
好，说到最后啊，我再想请两位医生总结一下，既然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肛肠疾病很多都是吃出来的，那么在饮食上面我们究竟该怎么去调理才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胃肠道状态呢？
这个饮食啊，就是根据您排便的情况，如果你大便干燥，那您就得在饮食上多增加水果青菜水，多吃这些东西，多吃含纤维的东西，可能您的大便就不会很干了。如果呢你大便不干，你老拉稀，那你在饮食上就得注意了，少吃一些凉的，少吃水果，然后把它调整好了。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吃了很多的水果他大便还是干，有的人不怎么吃他大便呢就不干，那还是根据他自己的本身的情况。如果长期的便秘或长期的腹泻，你经过饮食的调节还不好，那就上医院来就诊，检查一下你的肠道有没有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肛肠科医生今天的到来。
谢谢，
谢谢，
谢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祝福您度过愉快的夜晚，我是孟阳，跟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开了说好的两不相欠，简单点干脆些，各走一遍，逛逛街聊聊天，买双新鞋，我天真以为是新的起点。大半夜睡不着，情绪更迭，一杯酒一首歌更冷血，一幕幕一页页肆意蔓延，说完了再见是否再也不见。我熬了一整夜想抱着你的脸，你最后说抱歉，把我困在这个圈，手机里的画面治愈不了我此刻失眠，到明天只剩下黑眼圈。我熬了一百天比从前更想念，你走得那么远我连影子看不见，最熟悉的地点陌生的感觉，快要下雪，这份爱终于它断了线。 们一转眼过了半年，你名字还刻在心里面。算了吧，怪自己傻得可怜，在深夜时分拿孤独当纪念。我熬了一整夜想抱着你的脸，你最后说抱歉，把我困在这个圈。手机里的画面治愈不了我此刻失眠，到明天只剩下黑眼圈。我熬了一百天比从前更想念，你走得那么远，我连影子看不见。在熟悉的地点，陌生的感觉，快要下雪，这份爱我熬了一整夜想抱着你的脸，你最后说抱歉，把我困在这个圈。手机里的画面治愈不了我此刻失眠，到明天只剩下黑眼圈。我熬了一百天比从前更想念，你走得那么远，我连影子看不见。在熟悉的地点，陌生的感觉，快要下雪，这份爱终于它断了线。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